声东击西，美军机异常变动。订单暴增之后 ，PISA 指数突然停金。事后总结分析，美国拘捕三大细节：内应加清除安保加升链。川普兵法攻心为上，华人点样做呢？观众朋友，新年好！马杜罗被拉之后，大家都喺度猜下一个系边个呢？系巴西、墨西哥、系古巴，还系伊朗呢？目前嫌疑最大嘅就系伊朗，仲有猜测嘅系格陵兰岛。我哋先嚟消化今日呢啲都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目标国家嘅反应。墨西哥总统恩巴姆表示，佢反对任何干涉墨西哥内政嘅行为。墨西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对抗川普的威胁。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并控制了马杜罗，对古巴来讲或是一次巨大的生存挑战。经济命脉石油供应被切断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为了委内瑞拉和古巴，将令到美国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就算是需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咁着急好似下一个挨打的真的会是他们吗？问题是川普总统只字不提这三个急到扎扎跳的国家，提到了谁呢？川普表示，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进行防御，因为格陵兰岛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包围。之前川普在1月2号发文表示，如果伊朗暴力枪杀和平示威者，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美国将会出手相救，我们的枪已经上了膛了，随时可以行动。目前伊朗的嫌疑最大，不过川普近日公开表示古巴即将瓦解，并在 NSS 报告中明确将古巴列为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代理人据点。所以川普这个声东击西就是古巴和伊朗，哪个是东哪个是西啊？ 1 月4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公开表示，古巴政府看起来就要瓦解了。昨日10架 C-17 美军运输机昨晚抵达英国，随后到了美军德国基地，引起了各方的猜测。根据追踪，这批飞机主要来自美国肯塔基州肯贝尔堡和乔治亚州亨特陆军机场，这两个地点分别是美军101空降师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亦叫做夜行者的大本营。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特别负责为特种部队如三角洲部队、海豹陆队提供隐蔽渗透和空中打击支援，而他们的目的地德国拉姆斯泰恩基地是美国通往中东和东欧的战略跳板。我们在这里看这十架军机，他们并没有在德国久留。根据2026年1月4号至5号的 ADSB 数据和空军呼吁追踪，这批飞机在进行快速补给和燃油加注后，约四架前往约旦和塞浦路斯，目的地针对约旦的穆亚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以及塞浦路斯的英军阿克罗蒂里基地。这两处是美军特种部队渗透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传统前哨，约三架前往埃及西奈半岛一带。根据拉姆斯泰恩的离场清单，部分 C-17 已启程返回多佛基地或查尔斯顿基地，这个通常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功将重型装置如 MH-47G 奇洛克直升机、特种作战快艇或电子干扰舱送达前线仓库。目前1月5号美军放风话，部队最早下个礼拜前往伊拉克。最新睇到的网络消息是，中东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这些会是烟雾弹吗？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出兵要师出有名，对委内瑞拉是缴毒，这样伊朗呢？ 2019年，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正式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极端组织。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家的正规军列为极端组织。2026年，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在马拉亚哥庄园会晤之后，主要的指控点在于伊朗重启核计划与违禁药物洗黑钱全球网络。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他和川普不会允许伊朗重建其弹道导弹工业，我们当然仍不会令到他更新其核计划。他说，我们的共同立场是伊朗必须有零浓缩能力，伊朗所有的浓缩铀都必须运往国外，并且必须对其核设施进行密切监督。我们以色列人认同伊朗人民的斗争，他说，以及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伊朗人民将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根据人权机构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7人离世，抗议活动袭击了伊朗31个省中的26个，导致约1000人被捕。西方主流媒体在提到之前的2022年反头巾抗议活动的时候，承认了以下内容。虽然规模较小，但最近的抗议活动对86岁的最高主管人哈梅内伊构成了新的挑战。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双重压力缩窄了德克兰的回旋空间，令到领导人陷入街头公众愤怒和华盛顿日益强硬的要求和威胁之间，可行的选择寥寥无几，每条道路都风险极高，经济不满仍是伊朗最新的动荡核心。最近的一张相片还显示，川普总统和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合影，他手上拿着令伊朗再次伟大的标签。过年一家人团圆的时候，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帮你关心的长辈和朋友补回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慢慢地养回好元气，令你在乎的人拜年行春的时候不会容易攰，团圆吃饭都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得啱，送得实在，才叫做体面。今年就揀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底，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进行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的优惠价，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落单啦。目前的 PISA 指数显示，五角大楼周边的深夜订单量在马杜罗倒台之后并没有回落，反而维持在三级警戒以上。知名媒体人方伟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五角大楼附近的棒约翰 PISA 今晚的订单暴增 1250%，参照美国攻击委内瑞拉那日只暴增了 700%，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而更加神奇的是， X 平台上的这个指数在礼拜日下午到目前已经大约20个小时没有更新最新的五角大楼 PISA 指数了。如果按照川普此前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击的话，返航的运输机卸载的物资必须在24小时内发动攻击，以免在地面停留太久成为弹道飞弹的目标。而且美军越是说下个礼拜行动，72小时行动大概率是引蛇出动，这个会令到极度恐惧的哈姆内伊以极大的机率频繁更换避难所，甚至是潜逃。美军的情报导引飞机好似 RQ-180 隐身无人机，已在德克兰上空盘旋多日，目标越是移动，美军越会是提前收网，以免目标彻底消失。而现在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候了。刚才说了伊朗的民意汹涌，这样天时是什么回事呢？今日1月5号晚间的月相和气象条件符合精确渗透的要求。1月5号 刚刚过咗农历十五满月嘅两日，月亮嘅亮度好高，而美军嘅160夜行者编号喺极低照度下飞行。当伊朗嘅防空部队认为今晚月色咁光，美军唔可能嚟嘅时候，会唔会就系美军出动嘅最佳时机呢？当然，逆向思考一下，美军嘅战略会咁容易被我哋猜到咧咩？观众朋友，你哋点样睇呢？欢迎你留言，我哋讨论一下。我哋回顾一下美军对委内瑞拉行动中川普采取嘅兵法战术，边啲系对排排坐，食住果果嘅北韩、俄罗斯、古巴、伊朗，甚至系中共嘅无形冲击。我哋必须回顾一下路透社报道嘅关于美军拘捕马杜罗嘅三个细节。一个是古巴话32名公民在马杜罗被捕事件中丧生，表示所有遇难者都为古巴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成员。自马杜罗上台以来，古巴一直为其提供部分安全保障，目前尚不清楚在他们丧生时有多少古巴人正在守护委内瑞拉总统，以及有多少人可能在其他地方丧生。另一条报道说，马杜罗安全团队大部分在美国行动中被清理。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洛将军在礼拜日上午的电视声明中表示，但是未提供确实的受伤和牺牲数字。这个是一个细节，这个就是马杜罗的保安和安全团队面对美军是毫无招架之力。另一个细节，2026年1月5号的最新情报显示，马杜罗的儿子公开指责内部存在叛徒。据路透社1月3号的报道亦提到，包括 CIA 从2025年8月起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小团队，收集马杜罗的生活模式。两位消息人士透露， CIA 有一名接近马杜罗的资产，负责监控其动向，并在行动展开的时候精确定位位置，令拘捕变得顺利。这来应帮助美军三角洲部队在马杜罗试图进入安全室前截获他。报道中提到行动涉及模拟房屋排练和150几架飞机的空中支援。最新的配合行动是来自马斯克。马斯克立即宣布，从现在到2月3号委内瑞拉民众可以免费使用星链上网。什么意思呢？委内瑞拉人可以看到马杜罗的直播，巩固汹涌的民意，真相才是最有利的武器。委内瑞拉的权贵也好，马杜罗的粉丝也好，真相是对独裁的意识形态最大的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总结一下委内瑞拉的剧本，民众觉醒抗议，委内瑞拉人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抗争，二独裁者镇压，三美军施出有名精准打击，四提供星链确保信息自由。为什么将这三个细节回顾一下呢？这个剧本的核心是孙子兵法，亲而离之，内应和瓦解，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一个是被实击虚，兵之形象水，水之行被高而摧下，兵之形被实而击虚。独裁政权的实在于其军队和地堡，但其虚在于民心的丧失。美军之所以行动，如同路透社的报道说，是因为马杜罗政府出现了内部瓦解。当一个政权的最高层亲信开始为美军提供实时坐标时，这个政权在物理层面已经崩溃。最重要的是，委内瑞拉在几次选举中出现的反对马杜罗的民意非常强烈，所以是先要祸起萧墙，美国再借力使力。所以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来看，委内瑞拉的剧本完全可以套用在伊朗身上了。但是伊朗并不是剧情的高潮，正如华人网友叫的，村总有单大嘢，你接不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剧本能用在中共身上吗？ 无论中南海的地堡有几深，亦无论中共的军队有几大的规模，最重要的在于民意。身边的堡垒和军队再厉害，亦抵不过美军的实力。精准打包带走的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人都是开始抛弃中国。这个水滚到去某个火候那阵时，才是出现质变的时候。阿波罗评论员黄东贤亦分析说，伪国军队在关键时刻弃守，讲明攻心远比攻城重要。对中共而言，这个正是最致命的借鉴。军队是不是忠于习近平，不取决于武器，而是取决于士兵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个政权。要使中共军队在历史临界点抬高一寸，不镇压人民，关键在于持续推动退党、退团、退队，令到军人心理上先同中共切割。当体制合法性全面崩溃的时候，军队能不能够好似委内瑞拉咁样转身，就是改写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变量。他说，真正击倒独裁者的不是炮火，而是军队在关键时刻转身的那一步。当然亦不能够指望军队，而是如水的民意。欢迎你退出中共党团队全球退党中心网址，我们会贴在今日节目的最下方。再讲中共，对于中共来讲，相信他已经看到委内瑞拉和伊朗恐怕是大势已去，石油是保不住了，南美和中东恐怕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中共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亦绝对不会退缩到中南海里面。那么中共面对近期迅速变化的局势，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关心的是非洲的矿。中国大陆财新网最新的周刊封面文章说，全球转向能源密集型经济，关键矿物成地缘风暴眼。2025年12月4号，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民主刚果，和美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称为美刚协议。此前的2月份，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就曾经致信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了合作意愿，核心是以本国关键矿产换取美国安全协议和军事支持。柴塞克迪给出的条件是美国在民主刚果新勘探的铜、钴、锂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优先准入和购买权，以换取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结束民主刚果东部长达30年的绵延冲突。报道是汇总了近10年来非洲多个国家政策的波动，出了刚果、几内亚过渡政府在2025年陆续撤销了上百家铝矽矿、金矿、钻石矿等矿企的勘探和开采许可证。纳米比亚政府在2023年宣布禁止铀、锂、铜、稀土、石墨等关键矿物出口，还有亚太的印尼在2025年全面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吊销上百项矿业经营许可，收紧矿业合规标准和环保要求。菲律宾效仿印尼，宣布以禁止原矿出口。报道引述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在2025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报，认为非洲资源国政策的收紧和调整，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成本，并带来了区域化利益重构的压力。加拿大自2022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资企业剥离对加战略矿产投资，并对海外投资启动穿透性的国家安全审查，给中国投资者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门槛。换句话来说，中共虽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以贷款换石油投资了几百亿，但是其在非洲矿产投资的实质价值大概率已经远超委伊的石油投资。例如仅仅过去两年，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确定的北京行动计划中， 中方承诺了总额50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2025年前6个月，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合约就超过了400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 37%。 中共的政策银行在2025年上半年发放了249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相关矿业贷款，创下纪录，这个包括收购多个矿产，如博茨瓦纳的一座铜矿、马利的一座锂矿和坦桑尼亚的一座稀土矿。中共在全球的矿产投资是继石油之后的另一个阿克琉斯之重。美国和很多国家签署了战略协议，未来对这些国家出兵就师出有名啊。例如保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中说，委内瑞拉的单一事件并不危险，重要的是涟漪效用，在非洲等地的政府会不会接下来纷纷倒向西方。如果中共在非洲的矿产资产遭到干预，这个将是比委内瑞拉变天更严重的经济海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听，再见。